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，是何等大的恩典。今天又是你所定的日子，我们选择在其中高兴欢喜。主，我们知道立志行善都是你在我们心中在运行的，帮助我们都能够选择神要我们的选择，遵循你的旨意。我们再次敞开心，今天早上我们非常的渴慕透过耶利米书十七章对我们说话，说我们信仰有根有基，在飘摇动荡的日子当中一样像磐石般的坚固。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再次邀请圣灵来解释圣经，使我们听得讲的同盟益处，靠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来到耶利米书十七章了哈。那耶利米书十七章呢，总共有二十七节。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焦点，就是信靠神，信靠神。我们知道，我们都知道有一位神，但是有一位神跟你的关系如何？你的关系是亲吗？还是疏远的？是不是亲密的？还是觉得是跟他很疏远、不熟悉的？那这个关键在什么呢？关键在信靠。信靠，你对一个人信靠的话，你会相信他，你做什么事情呢，你会找他的。如果你跟他关系不熟，大概你呢，因为你没有经历他很多很多值得信赖的事。愿神帮助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越来越信靠，不管日子如何，你要记得这个都是在操练我们信靠他的一个机会，那学习怎么信靠他。所以焦点呢，在信靠这两个字。那信靠英文叫做 trust，它是值得信赖的意思。Trust， 那颠倒来讲是神也信赖我们吗？他信得过我们吗？你信得过神吗？这是很直接的关系。你要常常问我信得过神吗？神信得过我吗？这是两个对象的关系哦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到第一节呢，从第一节从第一段，从第一节到第四节，第一到第四是第一段了，预备，请。
犹大的罪是用铁笔、用金刚钻记录的。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，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高冈上青翠树旁的坛和木偶。我田野的山啊，我必依你的四境之内所犯的罪，把你的货物、财宝并秋坛当掠物交给仇敌，并且你因自己的罪必失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。我也必使你在所不认识的地上服侍你的仇敌，因为你使我怒中起火，直烧到永远。
好，这边第一段，你看到犹大民、犹大国，他跟上帝的这关系是非常疏远的。他把耶和华当成一个偶像在拜。好，这边讲到说犹大的罪，你看第一节出现是犹大的罪。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要好的话，第一个一定是除罪，罪一定要除，这是极大的拦阻。因为神是极公义的上帝，完全圣洁的神，是光，他也是爱。但是我们记得，我们必须要除去这个罪。这罪是哪边来？绝对不是神造的，是人得罪了神。这边说犹大的罪出现，第一个犹大的罪，圣经说他是用铁笔、用金刚钻记录了。你看铁笔是非常刚硬的笔哦，那金刚钻是所有的这些材料里面最硬的、最坚硬的。他记录了什么？犹大的罪，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跟坛脚上。把心板跟坛脚画起来，心板应该是记录上帝的话才对啊，怎么记录罪呢？你看到这个是人心多么刚硬，所刻的都是罪恶在当中，刻的是用金刚钻来刻上去的，好像历历在目，刷也刷不走，洗也洗不净，因为刻板在当中，代表人心非常的险恶，里面这个恶到底。所以你刚刚读的圣经的话，到第九节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够视通呢？代表那个罪恶已经长满了根在当中，盘踞整个心啊，除都不出去，因为里面已经被刻在当中。第二个，你看到吗？除了在心板上，他说在什么坛脚上？坛应该是献祭的地方，是神同在的地方，是神纪念的地方。你看到吗？上帝的坛呢，却纪念他们的罪恶。你看到吗？连神都纪念他，他不仅是在内心当中，连坛都纪念。代表犹大的罪是罪恶深重啊！你看到吗？上帝表达他的心是何等的难过，这样的彼此间的这个信靠呢，受到极大的拦阻。第二节说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在高岗上青翠树旁的坛和木偶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上一代是如此的刚硬，上一代的恶行传到下一代来了，连他们儿女都一样。 跟他们继续走这条道路，拜偶像的道路，无论在高岗上啊，这近光之处，或者是在这个树木下，都有丘坛啊，到处都是。不要忘记，那个地方叫圣地，那个地方叫圣城，到处都是神的产业，但是把它搞成这样子，难怪神说犹大的罪呀、啊。你看到吗？这个就是指出罪跟人之间、跟神之间有极大的拦阻。好，第三节，我田野的山啊，我必因你的事境之内所犯的罪，我田野的山啊，这个田野是谁的？当然是耶和华的，是神给犹大国的。这个产业是神给的，是属神的。这个山也代表锡安山，我的山应该是神同在的地方，是圣山嘛。我的山啊，怎么变成了偶像的山呢？怎么变成了这些啊，这些丘坛的山呢？所以神非常的难过跟伤心。我必因你的事境之内所犯的罪，把你的货物、财宝并丘坛当掠物交给仇敌。好，再次提醒大家，你看到我们拜偶像的时候，会给魔鬼留地步；拜偶像的时候，就会给魔鬼开口，他就可以来入侵。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？除了跟神的关系越来越疏远，第二个呢，失去了保护；第三个，你所拥有的都会被偷走。你看，你觉得这么珍贵的货物财宝，你看到都被偷走了，给仇敌魔鬼留地步。所以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耶稣说，我来是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了更丰盛。弟兄姐妹，这句话在讲什么？当我们紧紧的依靠耶稣，没有其他的偶像，全心全力依靠主，你的生命是得了生命，并且得了更丰盛。等于说你一辈子当中呢，会像倒吃甘蔗，越来越甘甜，越来越丰盛。这个就是你的命定。如果你是越来越凄惨，你要想看看是不是心里面还有破口呢？是不是还有罪孽呢？是不是给魔鬼留地步呢？所以斗就是给盗贼留地步，他来呢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生活，如果我们反省自己，是不是今年比去年更丰盛了？是不是这个礼拜比上礼拜更丰盛了？如果是的话，感谢主，代表说你已经抓住了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耶稣讲的那个保证，我让你得生命，并且得了更丰盛。那怎么得生命呢？紧紧跟随大牧者，不要离开他，他会让你出也有草吃，入也有草吃，都不会担心的，因为他是带领你的主，你要跟随他就对了。那这边如果没有跟随，结果就如此，给仇敌魔鬼留地步，因为他不跟大牧者啊。你看到吗？自己走自己的道路，难怪就这些被偷窃杀害的事情不断的发生。好，第四节来，并且你因自己的罪失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，又出现自己的罪。你看，会失去的不仅是货物啊、财物或是财宝，会失去我赐给你的产业。这产业是什么？就是迦南地了，上帝给你的地全部的都没有了。我们知道历史的结果，你看这个巴比伦入侵，整个耶路撒冷就沦陷了，并且整个犹大国都灭亡了。就讲这个东西，产业整个迦南地都会失去。我也必使你所不认识的地上，那指巴比伦啊，服侍你的仇敌，这些你都被掳啊，然后呢，你就成为他们的奴隶，因为你使我怒中起火，只烧到永远，把火把它圈起来。什么火呢？怒中的火。弟兄姐妹，请大家记得，拜偶像是神最大的一个愤怒。呀，这一章里面出现两次的火，第一次就是这一节，另外是最后一节。你看到吗？都有火，讲到什么呢？原来上帝有没有情绪啊？有。他不是圣诞老公公而已，他有他的审判的时候。你得罪了他，请大家记得要悔改。我们神是祭血的神。好，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有焦点在，是什么焦点呢？如果你要跟神好的关系，第一步悔改。天国近了，你们当什么？悔改。天国就在你的心里，也在你的口里，你必须要悔改，神的国立刻就进到你的心里跟你的口里了。所以悔改是第一步。这边告诉我们跟神的关系，信靠怎么关系呢？第一个是回转，把罪全部除去，特别有偶像在我们心当中的都要除去，不然我们会失去好多好多神的祝福跟产业。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发现到有些人就刚刚说听的我为什么这样子，我为什么那样子，我们不是不像我们族长嘛这么丰盛呢？你就在教导他是不是有拦阻，这些拦阻有没有出去啊？ 啊，是不是要做一些内在医治啊？这些东西变成一个拦阻，就不能得到神的祝福。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件事，啊，要得到福气之前，把拦阻除去。这个一定要除去，不除的话，它不会下来的。好，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祝福，所以我们要祷告，求神光照我们，到底哪个地方成为我之间的拦阻，我们之间不能信任，这要除去。好，第二个来看到第五节到第八节，讲到两种的信靠，两种的信任。我们看一下，来这边就有一个对仗，你注意看就很清楚。第五节到第八节，预备，请。
耶和华如此说：依靠人血后的膀臂，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，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，不见福乐来到，却要在旷野干旱之处，无人居住的碱地。依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，他必像树栽于水旁，在河边扎根，炎热来到并不惧怕，叶子仍必青翠，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，而且结果不止。
好，这第二段来，神说话了。他说话第一段讲到说罪要除，如果不除的话，关系不会恢复的，所以人必须要尽本分。我知道神国尽了，我知道恩典来到了，但是我们必须要除罪，除了罪我们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好，再来面讲到耶和华如此说话，依靠人血肉的膀臂，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，把圈起来，有祸。这边讲呢，一种人他为什么有灾祸呢？英文直接讲 curse， 就是有咒诅了，不仅有灾祸，是有咒诅了。为什么有咒诅呢？有一种人呢，专门依靠人血肉的膀臂，我们很容易信靠啊，这个看得到的，信靠那个有啊，这个有威力的、有武力的、有财力的、有能力的，我们很容易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喜欢西龟挖短柄呢，到什么就哇，这边就跑过去了。你看到吗？犹大国也是如此，他信靠巴比伦国啊，巴比伦来啊统治他们的时候，又来信靠埃及去了讨救兵啊。人很容易这样的情况，这个叫做人血肉的膀臂。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啊？可能也会有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依靠哪个地方，只是依靠神。特别我们要委身于神，如果神带领来到枫木教会，一辈子就委身了。不管枫木教会情况如何，我知道是神带领我的。不要隔壁建了一个大教堂又跑掉了，那另外一个更大的又跑掉了，你永远是什么？依靠人的膀臂啊，一样的小组一样，依靠公司一样，外面都跳槽嘛，哪个公司更发旺，钱比较多，我就跳了嘛。这样的没有委身，请记得这是有祸的。上帝告诉我们的信仰就是忠贞，忠心到底。不管如何，我跟神有约，我要委身于他。这样的信心是从什么？信赖开始。神叫你来，你就委身；神没有叫你走，你要遇到什么风浪，你都要委身，因为我知道我跟他有约，这个就是信赖的开始。不要留了的造气，留了不快狼，哇，这个是非常非常不能建立深度关系的嘛。神要用你很难啊，就要用你跑掉了，要说不见人了，稍微讲两下又不见了，没办法深度的信赖，是吗？所以神帮助我们要回想。我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啊？老是喜欢依靠人的膀臂，那个膀臂比较强，我就投靠他去了。要帮助我们，我所靠的不是这个，我所靠的是圣灵保惠师。所以你看到圣经教导我们很清楚，不是势力，不是才能，乃是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委身。委身就是建立我跟神亲密的关系，很重要的根基哦。这个很重要。好，接下来哦，他说他如果依靠人的膀臂，并且离开神、离弃神的话，那人有什么咒诅、有什么灾祸呢？他用一个形容、一个 picture 出来，他这个啊画像是这样子：因他必像沙漠的什么杜松，把他沙漠化起来。哦，原来如果我们跳来跳去，一下子这个，一下子掰那个，不委身的话，你人生就走在沙漠当中。沙漠就是无水之地嘛。沙漠就是枯干的地方嘛，沙漠就是没有人、很孤单的地方嘛，你就会像那个什么杜松，杜松就是灌木丛啦，或者叫做什么荆棘啊，一直在沙漠当中啊，你看一点点啊都没有人，无力，到最后是把自己搞成那样子。请大家记得哇，再来呢，不见福乐，福乐啊，这个字其实就是昌盛、繁荣、幸福的感觉。福乐代表昌盛、 繁荣、幸福的，这些不会跟着你来了，因为你不委身于神嘛，怎么 你祷告半天也不会有幸福了，也不会昌盛，也不会所有的福乐临到你，因为你常常跳来跳去，不委身，不以神为我唯一的依靠，这个就讲到他的像，他的图像像沙漠的杜松。再来呢，还有在什么，却要住在旷野干旱之地，无人居住的简地。好，无人居住就是你孤孤单单了，你落单了，孤孤单单，然后那个像那个简地，那个简地是什么，就是很闲的意思，就像我们讲的死海嘛，实在没有人想去，就看看就走人了。有人在那边住吗？没有人住在那边呢，只是观光一下嘛，拍个照，或者在那边什么样玩个水嘛。因为住那个很难活啊，怎么活呢？水不能喝啊，你怎么活啊？没有水就活不下去了。代表说，你看到吗？你跟神的关系不好的话，你就是孤孤单单的过一生，并且这边也痛苦，那边也痛苦，什么啊昌盛都不会临到你啊。这讲到什么？讲到一件事。我们信靠神，有个拦阻在当中，我们把神只是当利用而已，我们没有把主权交给他，我们没有把他当我的神，他是帮我偶像而已。偶像跟神有什么差别？偶像就是祝福我就好了嘛。其实我们是在互相啊，偶像是这样子的，但是神不是哦，神不是祝福你而已，神要修剪你，神要带领你，神要掌管在当中，这完全不一样。我要降服于他，他是主，我是仆人，他是我的爸爸，我是他的孩子，这关系完全不一样。那偶像是互相的利用，不行的话就换另一尊嘛，不祝福就换另外一尊嘛，如果你再不祝福我就砍了，丢在河里面，也有这种的，就互相利用嘛。犹太人有没有走这条路？有走这个路，所以很大的让神难过。好，接下来哦，好，有个对比，我刚讲的就是他跟神中间的不委身，造成他那个图像，他住在简地，他住在沙漠的旷野之地，好，非常痛苦的过日子。虽然他是蒙福啊，他是跟神有约的子民，但是却痛苦不堪。好，愿神帮助我们，不要成为这样的基督徒，不要成为这样的百姓，要成为第七跟第八节的百姓。我们来读啊，预备，请。依靠耶和华，
以耶和华为可靠的，那人是福了。
他必像树栽在水旁，
在河边扎根，炎热来到并不惧怕，叶子仍必青翠，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，而且结果不止。
好，依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，那人是有福的。第七、第八是今天很重要的关键的金句，把它背起来，很重要。依靠啊，依靠谁？依靠耶和华。不管什么日子，我都依靠他；不管什么处境，我都信靠他；不管顺境逆境，他总是好的神。遇到这事，一定有什么样好事要临到我了；遇到这样的一个这个艰难，一定有什么样祝福要临到我了。凡事都相信他是可靠的上帝，他是良善的神。 He is very good, God is so good, 他一定是良善的主。这个叫依靠，不是只是对我顺的时候我就信靠他，对我不顺我就不靠他了。你记得这个叫做信心，信靠其实就是信赖的意思。我绝对相信我的爸爸妈妈对我是真的真爱的，再怎么样他打我处罚我都是对我是有爱的，他不会乱打我了，他打我是有什么，有很重要的警戒在作用。你要了解这个，就上帝给的。我们对神有没有这样的信赖呀？还是遇到不顺遂就 complain 就开始了，就开始抱怨神，抱怨那个。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是没有信赖。愿神帮助我们的信仰是有信赖在当中，依靠就是信赖的意思。好，这边说我们依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什么可靠的？这个是一种决定，以耶和华为什么可靠的？耶稣基督是可靠的，圣灵是可靠的，圣经是可靠的，上帝的教会、丰富教会是可靠的，因为上帝给我了，以他为什么可靠的？那人怎么样？有福了。刚刚呢有祸了嘛？这边什么有福？差很多有没有？你人生怎么样有福呢？信赖这位神。信赖的他的带领，信赖他的安排，信赖他的设计，信赖他给你的命定。你要不断的信赖他，你这人是有福的，会从咒诅变成有福气的人生。 好，再来一样图像出现，你看到上帝讲话，他常常会让我们觉得哇，我们又觉得很惊讶，然后能记得住就是图像。那个图像呢，看的图胜过千万字啊。好，这个图像什么呢？他说信赖耶和华的人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，那人有福。他的福是怎么福呢？你看到他像什么树栽在水旁，把它圈起来，他像树栽在水旁。这在诗篇第一篇就讲到了，有没有？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啊。这个讲到什么呢？讲到他信赖上帝讲的话。诗篇第一篇第二节里面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前面讲了，我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然后昼夜思想。为什么你会想昼夜思想神的话？因为你信赖他的话嘛。你信赖他的话，你就会昼夜思想嘛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哦，常常会昼夜思想人的话，不管正面负面都会抓哦。有些人呢，抓住了40年的人家对他伤害的话，有没有这个？昼夜默想，40年了都不放。当然，他就像杜松一样啊，活在旷野里面了。请大家记得开始改变。如果你信赖神，跟上帝跟你讲的话有关系，你要抓住他的话，信赖他所讲的每句话，你就会像树栽在溪水旁，栽在水旁。好，这种树是什么样呢？在河边扎根，圈起来。那个扎根就是你的心呢，已经在根在的水里面了。扎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地方，那是根部，但是看得到什么？叶子跟果子，叶子果子会昌盛，按收结果子是看得到的。看不到的什么？它的根部就是内心深处，它跟神的话，神的话像水一样，常常滋润它，常常的浇灌它，它不断的吸收，不断的吸收，所以长出来的是丰盛茂盛的叶子跟果子。好，所以看果子就知道什么内心的嘛，看果子就知道根里面如何的嘛，所以很会辨别了。所以每个人知道我们喜欢神的话的，你会按手长叶子跟果子出来。你看这图像多么美啊，在河边扎根，炎热来到并不什么惧怕，再来呢，叶子仍必青翠，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。只有两个太大的祝福，弟兄姐妹，这两个祝福呢，就是今天我们要抓住的地方。很多人，很多人每一天过的日子就是什么呢？惧怕惧怕惧怕，挂虑挂虑挂虑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大概是两个问题在这个地方绕啊。很多一见睁开眼睛，哈，今天又是什么要让我挂虑的事呢？好，然后没办法扛错呢，就开始什么惧怕嘛，不安嘛，哦，这些东西其实都绑在一起的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胜过惧怕，让我们胜过了这个挂虑，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自己的根扎在溪水旁，那个水就是圣灵的水。就是神话语的水，神的话语的水一进来呢，你立刻就不挂虑了，立刻就刚强，立刻就得胜了，很奇妙的。愿神帮助我每一天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早上起来读经祷告，神的话一进来，哇，整个都活起来了，哇，一祷告感谢赞美主，神的话进来了，那些梦夜就会不见，那些压力就会不见，因为神的话已经临到你身上。阿们。我多年跟随主啊，常常有一些压力。其实我们当传道人都有不少压力了，啊，不是自己家庭而已啊，还有很多的家庭啊，对不对？还有很多的属灵的小孩啊，然后有这个那个婚姻啊，因为这个啊，我看到谁怎么样，我们心里面会挂虑。像保罗以前讲都不太了解，现在都明白了。哇，为什么呢？你会想念他们，你想到他的事，你就会挂念吗？慢慢挂念久就变挂虑啊。所以这个，因为好像不晓得怎么办呢、啊？哇，这个人中风了怎么办呢？啊，主啊，帮助他的孩子啊，他的妻子啊，很多很多会挂虑的事，不是吗？可是不用担心，你就要祷告，上帝的话会常常的来滋润你。你有神的话，你哪时候就开始知道怎么做，也知道怎么为他祷告，上帝会工作的。这个就是上帝告诉我们一件事。我们不用再担忧了，也不用再害怕了，因为我们有水，然后呢滋润我们的根，那是指你的心灵。好，愿神帮助我们，这个图像把它放在你心里面， 常常为这两个经文变成你的生命来祷告，变成你人生的图像来祷告。你就是活在这个地方，你不是杜松活在旷野，你是活在溪水旁的那棵树。阿们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到了第十节，又讲到信靠呢，其实从哪边开始？ Your heart 开始，你的心一定要对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九节到第十一节，预备，请。
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，试验人肺腑的，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。那不按正道得财的，好像这孤报不是自己下的蛋，到了中年那财都必离开他，他终究成为愚顽人。
好，这边另外一段他讲到人心的，其实人跟人之间的信靠是从 heart 出来，对不对？人跟神呢也是如此，我们的心其实就是我们灵魂深处，我们的神也是灵，我们必须要跟他连接。怎么跟他连呢？刚讲的第一段，罪一定要除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要常常查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如果不纯的话，那我们怎么跟他连呢？神说轻信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神。也诗篇作者说，神真的恩待那些清心的人，所以我们要守节心境来敬拜神啊。清心很重要 ，pure heart。这边讲说，人心却比万物都诡诈，而且坏到什么极处，谁能刺透呢？谁能刺透呢？代表说，我们的心可以坏到一个地方，比什么活物都更坏啊。你觉得蛇很坏吗？你觉得老虎啊，这些豺狼虎豹很坏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们人比他更坏，对不对？请会老虎会吃自己的孩子吗？会不会烧自己孩子啊？不会。可是人会不会啊？人会。犹大国不是一样拜巴利吗？不是献活祭吗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是。很多很多这些让我们看到很难过的事，一出生孩子就把他丢垃圾桶，有没有这个？丢马桶有没有？有啊，你看到吗？人会这样做哎，你看动物会不会？不会。所以人没有比万物都诡诈，有，而且什么坏到极处，谁可以试透？神可以试透。愿神帮助我们不要坏到极处啊。这个是很大的提醒，犹大国呢，他们的心坏到极处，从君王领袖一直到平民呢，都坏到极处。上帝差天使，上帝差使者，差信差去那边不断不断讲，不听就是不听。你看他坏到极处，谁能视通呢？其实讲到上帝的心伤心透顶呢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一个，我耶和华是鉴察什么？人心的，试验人的肺腑的，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。这边讲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但是神是察验人心的，鉴察人心的，他在远处就知道我们在想什么了。你没有祷告之前，神都我都知道了，你没有开口，我全部都知道了。以弗所书说，我们在神面前都是什么透明的啦，是不是？不用讲我都知道的吗？因为我是鉴察人心的，因为我造你的嘛，你的心是我造的，我是那一位创造者，我当知道你的内心哦。愿神帮助我们要常常知道我们的神是查验人心肺腑的神，而且他说要试验人的肺腑，试验代表考验，神要考验我们的肺腑。原来神还是爱以色列百姓跟犹大，原来神要爱我们，所以我们这么奸诈，这么狡猾，这么败坏，但是你已经受洗归向神，神在你身上就有约，他不会放过你的，他爱你到底的，他会用各种方法来熬炼你，那个试验就是熬炼，熬炼我们能够像纯金一样 pure。 所以他会透过环境，透过处境，透过困境，好像熬炼金银的银匠一样，把你放在火里面，然后加强火力，一直烧，一直烧，烧到什么渣滓都浮上来，然后把它弄走，然后再烧，烧到什么纯金为止。所以你看到犹大国后来神有没有发火啊？发火有没有这个？ 刚读的有没有？有没有火来烧他们呢？有，耶路撒冷后来都是被火烧嘛，因为神要炼尽他们。原来帮助我们，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，神透过管教，透过处境，其实要感恩，因为他要把我们这些渣滓全部除去，没有这些除不掉了，火力不够热的话除不掉的。所以神做的工作非常奇妙。所以你读到这边，你就知道原来神要的是一个纯净的心，守节心清，神要是这个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神要照个人所行和他所做的结果报应他。好，不是个人所想的，个人所行的，看到这个吗？感谢主哦，我们所想的神知道，但是神说我要不是照着你想的来报应，而是你做出来的来报应你。这报应代表什么？就是会报这个审判的意思。上帝会照我们一辈子所作所为来审判，因为神是一个公义的神，一定会做审判的。好，接下来第十一节，那不按正道得财的，好像鹧鸪啊，这个抱不是自己的啊，这个蛋到了中年的时候，那才都必离开他，他终究会成为愚妄人。好，这边讲到一个人心的一个问题，人心真的很诡诈。好，人心的诡诈其中一项大概一个焦点就是什么？贪财，对我生财，特别华人，你到哪个地方都一样。这次我跟师母还有老师去到缅甸，有不少华人呢。我看他们贴了春联，还是跟我们一样啊，都是什么财啊，什么利啊，都是贴这些东西啊，有没有 ？OK， 生财有道了。如果你常常只想发财，一下子就很多财，不管别人的口袋怎么样，全部跑到我这边就对了。不义之财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这种人要小心。他又像一个图画，什么呢？叫做鹧鸪，这一种特别的鸟了，很笨啊。然后孵别人的鸟也不晓得，孵出来还养它，到最后呢，根本不一样了，那飞走了。有很这种很笨的鸟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孵了半天，以为是自己的，然后也不会叫它妈妈了，然后呢，孵到根本不一样，那飞走了。哎，这在形容什么？形容我们这个不义之财，到最后呢，财都飞走了。你看这种凄惨，到了中年哦。哇，中年，我们常常讲中年转业是最困难的，不是吗？你看什么都没有了，都跑光了，很凄惨哦。那才必离开他，他终究会成为什么？愚妄人，两手清风，空空如也，因为他怀抱的是错了，屁没人养啊，养走了就走了。你看到有没有很多人看到台湾有不少这样的情况啊？哇，发财梦啊，要到对岸去啊，怎么像两个双手空空回来啊？不是这个如此，因为一直想怎么样，赶快就发财起来，怎么样就开始啊？其实这些都是不按正道来得财富了。人心啊，最大的拦阻之一就是贪财，财会成为偶像，财会拦阻我们跟神的信赖的关系。请大家记得。要得财的话，从神而来。你得财是什么目的？为了扩展神的国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。好，这讲到人性的问题啊，所以很直接的告诉我们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十二节一直到十八节，又讲到另外一段。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要好，除了人心要对付之外，再来要以什么为中心？请大家记得，不要以财为中心，要以神的殿为中心。如果你跟神的关系要以神的殿为中心，我们看到十二节到十八节，预备，请我们的
圣所是荣耀的宝座，从太初安置在高处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，凡离弃你的必致蒙羞。耶和华说，离开我的，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医治我，我便痊愈。拯救我，我便得救，因你是我所赞美的。他们对我说，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？叫这话应验吧。至于我，那跟从你做牧人的职分，我并没有急忙离弃，也没有那灾殃的日子，这是你知道的。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面前，不要使我因你惊恐。当灾祸的日子，你是我的避难所。 愿那些逼迫我的蒙羞，却不要使我蒙羞，使他们惊惶，却不要使我惊惶，使灾祸的日子临到他们，以加倍的毁坏毁坏他们。
好，这边讲到这一段，我们的圣所把它圈起来。如果我们要跟神有信赖的关系，我们的圣所把它圈起来，我们的这圣所是一个大家的，不是只是个人祭司的，是所有人，从君王一直到百姓，人人都要以神的圣所为中心。圣所就是代表神的家 house， 要以神的家为中心。今天也是一样，今天神的家就是教会，教会就是神的家，不要忘记这个，要以神的家为中心，做什么要对准这个地方，因为这个是神的家，是神居住的所在，以这个为中心，不再以自己为中心，或者以世界为中心，甚至有人以孩子为中心，或者事业为中心，请大家记得要以神的殿为中心。所以这边耶利米说，我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，因为神的宝座就设立在他的家里面嘛，而且是 glory， 是荣耀的。好，感恩的是他说宝座呢，从太初就安置在什么高处。原来神的殿在地上看得到的就是物质的殿，就是今天的教会了，过去可能叫做圣殿，大卫的这个什么这个所罗门建的圣殿，但是现在还有一个殿是在至高处，是什么？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啊，在天上那个荣耀的圣殿在当中。这个是地上只是预表，天上才是真正的实体在当中。所以我们记得地上也是神所差派来的，那我们以教会为中心，以神的宝座为中心，是荣耀的宝座，因为神就在他的家。我们要记得这个。另外不要忘记教会还有这个什么小型的，我们叫微教会，就是从两三个人奉耶稣我们聚集，我就在你们中间了，那个就是教会，那个就是神的宝座设立在当中，因为耶稣在中间。所以不要独来独往，一定要加入家庭小组，两三个人聚集一起来敬拜父神的时候，耶稣说我就在当中设立宝座了，这个就是神要的。所以我们记得这个应用在我们现在，我们可以经历到以神为中心的。所以大家都要加入小组，大家都委身在小组，两三个人一起团契，一起敬拜，一起侍奉主，这是好的无比的事。好，接下来十三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，凡离弃你的必致蒙羞。耶和华说，离开我的，他名字必写在土里，把它画起来。原来告诉我们，你看到不以神为中心的，离开神的，他的结果什么呢？他的名字必写在土里。这有两个意思，写在土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第一个，你的生命没有写在生命册上，你的名字被神遗忘了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这句很重要，我名字有没有刻在生命册上啊？不要只是写在丰富教会的名册上啊，那是没有用的，要写在什么？生命册上。好，第二个，他说你的名字没有必写在土里，是什么意思？土里代表死亡跟阴间，你的名字是记在什么？记在土里了，某某人死，然后呢安息主怀，有没有回到天上？不一定，只是纪念在什么地里面。要注意这个事，我们一辈子要跟神的关系好，你就跟神关系越来越好，你不担心的，因为你的名字必要写在耶稣的生命册上。有一天你回天家，神会接我们回去的，因为你每一天都跟随着主，以他为中心。他的中心就是教会，神很关心他的教会，因为他要迎娶就是他的教会。一辈子要记得完成大使命，我再怎么样都要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，人人有责。你爱他的妻子，他也爱你，你顾惜他的妻子，他也顾惜你，你扩展他国度，神也会扩展你的，以神为中心。有时候读圣经，你要看到保罗一句话也觉得蛮感叹的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人都是求自己的事，谁关心神的事呢？就是朋友们，我们多少时间关心神国度的事呢？还是每次都是想到神你祝福我，很少我想怎么祝福神的国？这是保罗写下来的啊，谁关心神的国呢？愿神帮助我们立定心志，成为扩展神国度的工人。我在这里， 我愿扩展你的国，愿神祝福我，让我扩展神的国，栽培更多的工人一起来扩展神的国。哦，这个就是神要的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来，因为他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把它画起来，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第六节跟这一节就可知道了，为什么他会在干旱之地？因为他离弃，离弃什么呢？离弃神嘛，离弃神。那神到底是什么？因为神是活水的泉源。耶稣说：“你喝这个水还会再渴，喝我所赐的水呢，就永远不渴嘛。从那腹中要涌出活水的江河。耶稣就是活水的泉源。离开耶稣，我们就在旷野居住了；离开耶稣的话，我们就会枯干了，因为神就是活水的泉源。当你开始栽在这活水的泉，当然就茂盛嘛，就这么简单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记得我们需要水，好像鱼需要水。”水没有鱼还是水，鱼没有水就必死无疑。OK， 盼望大家记得这个。所以每一天我需要神的话语，像水滋润我，我就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。好，接下来更好的一句话，我很喜欢，就是我个人呢十四节，我们来读来：耶和华，求你医治我，我便拯救我，我便因你是我所好。你看到吗？这个耶利米跟犹太这个犹大人不太一样的，他们是离弃神，他是紧紧抓住神，而且以神为中心，以神的殿，以神的国为重。你看到吗？他的祷告呢非常 powerful， 他的祷告说：耶和华，求你医治我变什么权力。他请问有没有受伤啊？有啊，他要跟那些哇金刚死的硬的这样的额头人讲话，会不会受伤啊？因为他就传道人家都拒绝他嘛，对不对？讨厌他，他其实有很多伤心难过的事，因为呢，他讲了半天没有果效的，人家都拒绝他。当一个传道人，这个是最伤心的事嘛，讲半天人家都不理你的，会很多的受伤内伤嘛。但是他说，只要我祷告求主医治我，我变什么痊愈，因为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好，他祷告就得痊愈，为别人祷告那个人得痊愈，有没有很有恩高啊？有。再来他说拯救我，我变什么得救，叫我祷告求医治就有医治，我求拯救就得拯救。哇，这太好了，因为上帝跟他的关系非常的亲密，神垂听他的祷告。弟兄姐妹，上帝喜悦这样的祷告，你跟他关系这么好的时候，上帝都会医治，上帝都会拯救。好，但是关键在哪边？因为这个字哦，因你是我所赞美的。为什么他一祷告神就垂听，他一呼救神就拯救，他一求医治神就医治他呢？因你是我所赞美的。弟兄姐妹，这句话是关键了。原来耶利米已经学会了，凡事都在信赖里面。什么叫在信里面？我相信我的神是良善的神，我赞美你。我相信你是公义的神，我赞美你。我相信你是慈爱的神，信实的神，我赞美你。赞美在得胜之前，赞美在医治之前，赞美在拯救之前，这个就是信赖。你看到吗？他赞美赞美，神的医治就来到了。他赞美赞美，拯救来到。他赞美赞美，神就在旷野开道路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叫做信心啊，不是好了我就赞美你。No， 还没好你先赞美，你就会好。不是医治的时候我才赞美 ，No， 还没得医治就先赞美，你就会得医治。你的家人没有得救，你就先赞美，你的家人就会得救。这边讲到说，因你是我所赞美的。好，另外一个解释，他的解释他说是什么意思呢？你是我的赞美。你就是我的赞美了，看到你我就赞美就对了，看到你我就想到赞美了。我们有没有这种习惯呢？看到耶稣就哇一直赞美他了，只要他一出现我就赞美赞美赞美。你是我的赞美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遇到一个很信赖的人，看到呢一直就讲不完的感谢赞美，有没有这样子的？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？看到他就哇你很厉害，你很好，对不对？怎样对怎样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的话大概是你的恩人吧。 是吗？可是我看到很多人在敬拜的时候垂头丧气。可是我看到我们教会不是很多人哇，很开心的，一直赞美不完的。不管谁带敬拜，哦，大家都很嗨呀。不是谁带，也不是谁在谈，重要是他是我的恩人呢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信赖的关系。阿门。信越久的是应该是这样的人呢。耶利米就是这样子，因为你就是我的赞美，你是我的赞美，想到耶稣就赞美不停啊。难怪他的神迹特别多，他的拯救特别多，他的医治特别多，他的供应特别多。好吧，赞美它是动词，要出声音的，受主舞蹈的。阿们。敬拜是心灵的，赞美是开声的，跳舞的。操练看看，今天这个关键在这边，你跟神有没有信赖啊？看到他说不做的赞美，耶稣出现就赞美，我跳给你看，因为你是我的赞美。试看看这样做，不要再凭感觉过日子，凭信心过日子。好，继续来看，来，他对我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？是指那个犹大的百姓，因为他们听了假先知的话，耶利米的话他不听啊。你看到吗？他说神的话在哪边，在哪边呢？ OK， 再来，至于我就讲到啊，耶利米，我跟从你做牧人的职分，画起来，跟从你做什么？牧人的职分。讲到牧人，在犹大国以色列百姓的时候，牧人就得指领袖，君王啊、先知啊、祭司都是牧人，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的。OK， 这边告诉我们说，耶利米不止先知，他也什么牧人？看到这个吗？所有的领袖都要牧养主的羊，给力。如果你爱耶稣，你就牧养主的羊。多少只羊那是神给你的，但是你必须要牧养主的羊。连耶利米都在牧养主的羊，他是先知吗？他是。但是他说，我跟从你做什么牧人的职分，因为神很在乎羊，如果离开的要把他找回来，没有在羊圈内要把他找回来，就要做幸福小组，带入他羊圈里面。好，所以每个人都要有神给你的托付，有羊群。好，年轻人就牧养年轻人吗？长辈就牧养长辈吗？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去牧养。OK， 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我并没有急忙离弃，也没有在灾殃的日子，这是你所知道的。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面前，因为他信靠神，不要使我因你惊恐。当灾祸的日子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愿那些逼迫我蒙羞也却不要使我蒙羞。好，原来他告诉上帝说，上帝啊，我不管如何，我就是要来亲近你，来赞美你啊。这些逼迫我的、看不起我的、羞辱我的，你帮我审判就可以了，你为我伸冤就可以了。我的口焦点就是不断的赞美你，不断的感谢你，这是他的口，完全不一样哦。OK， 愿神帮助我们遇到一些逼迫的事，我们焦点不要转到逼迫的这些仇敌，而是继续说，主啊，我赞美你，我赞美你，焦点在他，不在这些环境。这是耶利米他为什么可以被神继续用的原因。好，接下来19节到27节，我们把它读完，预备，请。耶和
华对我如此说，你去站在平民的门口，就是犹大君王出入的门，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门口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这犹大君王和犹大众人，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，凡从这些门进入的，都当听耶和华的话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谨慎，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，也不要在安息日从家中担出担子出去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，正如我所吩咐你们列祖的。他们却不听从，不侧耳而听，竟应着景象不听，不受教训。耶和华说，你们若留意听从我，在安息日不担什么担子进入这城的各门，只以安息日为圣日，在那日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那时就有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首领和他犹大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，或坐车或骑马进入这城的各门，而且这城必存到永远。 也必有从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，从便雅悯地、高原、山地、地南地而来，都带着燔祭、平安祭、素祭和乳香，并感谢祭到耶和华的殿去。你们若不听从我，不以安息日为圣日，仍在安息日担担子，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，我必在各门中点火，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，不能熄灭。
好，这边是延续性，延续性。刚刚讲的，我们要跟神信赖的关系，要以殿为中心，要以圣殿为中心，因为圣殿是他有宝座在当中，也是他的居所，就是今天的教会一样。我们一辈子要记得要扩展耶稣基督的教会。要到处都能够遍及耶稣的教会，那是在扩展神的国度。所以我们很简单，从做幸福小组开始，做微小组开始，两三个人就在扩展神的国了。好，那我们看见神会祝福，让我们有更多更多的啊这些传道人被兴起，或者宣教士，他们就在拓堂，他们在执堂，更多教会被设立起来，让台湾的领空看下来的都是耶稣基督的教会。这就是耶稣期待我们去做的事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这个殿为中心的话，你看到怎么开始操练？他说要记得安息日，安息日，安息日是神跟犹太人直接十诫里面的约在当中，十诫里面的第四诫就是要守安息日啊，不可忘记这个日子啊！如果你真的爱神的殿，从守安息日开始。所以我们六日要殷勤做工嘛，对不对？那第七天呢，来到神的殿。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献祭，一起来感恩，一起来团聚，一起来聆听神的话，然后好像加油满满之后要再次出发嘛，去外面就再打拼来扩展神的国。所以安息日是很重要的。前面的三诫讲到你直接跟神的关系，好，跟神的关系刚讲过的，接下来要以殿为中心。那殿呢，从安息日开始，再怎么忙哦，六天忙碌，第七天都要分别为圣，因为那个是圣日，是有跟神有约的日子，是第七天，所以我们要记得好好抓住。当然，我们现在圣经里讲的第七天其实是第一天了，你第一天要加满油嘛，加满上帝的话嘛，重新得力之后，那你再飞出去，好像航空母舰那个战斗机唰出去了，六天打架。打仗，然后第七天回来，加油满满，然后再出发。那这个是神要的哦。OK， 所以你看到这个上帝定的方式，这是记得，那是约哦，那也是诫命要守住。所以我们要教导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要得到祝福，这个是日子的问题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来，这边说耶和华如此说：你去站在平民的门口，还有君王出入的门，在耶路撒冷各门口。我们知道看了圣殿之后，它有东门、有北门、有南门嘛，我们查过，对不对？好，不管哪一个门，你都要站在你的门口了。耶利米，你要站在门口，为什么呢？你有军人、贵胄进出都在那个门口。再来呢，还有什么平民百姓也会进到神的殿，都有这些门口，你就站在那个地方，你是守门口的。你要传讲信息给那些人听得一清二楚。好，他要神要他站在的地方，在出入口，就是神跟人之间的那个出入口，要大声对他们喊话。他说什么呢？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。好，二十一节说耶和华如此说：你们要谨慎。好，把它画起来，你们要谨慎。 他要你传讲的话什么？要谨慎，要谨慎，要听进去。什么叫谨慎呢？就是你要懂得爱惜你的生命。如果你要存活的话，你要听进这句话。这是耶利米神要告诉以色列百姓，耶利米要讲，你们要谨慎。如果你爱惜你的生命，你要让你的生命存活，要谨慎。什么事情呢？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。画起来，不要在哪个日子？礼拜一吗？礼拜二吗？礼拜三吗？不是，乃是什么？安息日，不要担担子。什么叫担担子？不是说你有心里面有忧虑的担子，孩子的担子，或者有什么样的这些难处，不是。这担子是搬运什么东西的意思，搬运什么工作的意思。这个就是讲到说安息日，什么事情事业都不要做，放下一切，把你的事情全部放下，是指这个。你要记得，因为神要你完全的安息。来到神的殿，要学会不要忙自己的事，放下所有一切， 因为安息日是我跟神连接在一起的日子。为什么要安息日 Sabbath 这个字呢？为什么要安息呢？很简单，诗篇说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你们的神。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常常忙碌的，一个月才来出现一次的，不太容易知道他是神。常常我们都忘记他是神，这是人的问题了。越忙碌人常常忘记他是神，所以我们需要守安息。安息说、对焦在神的，是吗？是，我们的心常常不得安息，我们的心常常为了孩子，为了工作，为了服侍，为了这个为那个，没有安息。神说安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神好喜悦我们跟他对焦，要安息开始，不要忙自己的事，放下一切，单单对焦于他。这就是安息的主要的，他是神。工作、孩子、事业都不是我们的神，他才是我们的神。阿们，对焦于他。好，再来安息日我们要做什么？等一下会看见来。好，这边说二十二节，也不要在安息日从你家中担出担子，是搬运很多的事情呀、工作啊、事业啊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，就是守安息日，正如我所吩咐你列祖所讲的一样。要是讲到这个，你就想到耶稣为什么会翻箱啊，打这个把人家桌子都翻掉，然后告诉大家说，你怎么让我父的殿成为贼窝呢？因为里面都住在这做生意嘛，不是吗？把神的殿还在做买卖嘛。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啊？可能要注意哦。有时候我们来到殿当中还在想很多的事，还在做买卖的事，上帝不要我们怎么做。我们要记得他的殿要成万国祷告的殿，单单得安息。好，接下来不安息有什么结果？他们二十三节来，他们却不听从，不侧耳听，竟因着景象不听，不受教训。耶和华说，你们若听从我，在安息日不担什么担子进入这城，以只以安息日为圣日，那日无论何工都不做。然后接下来有什么好处？好的结果，那时就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首领，并且他们的犹大民百姓，或坐车或骑马进入这城，而且这城必存到永远。守安息日会存到永远，看到这个字吗？守安息日君王会存到永远，犹大不会灭国，一代一代君王会坐在宝座上，从大卫的宝座会继续接续下去。可是他们不听嘛，所以呢，到了西底家，就成了西底家第二十位，全部都灭国了嘛，这国不见了，那当然王位也不见了。为什么？不守安息日嘛。好，应用我们这边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要活着长久，请记得安息日。美国有杂志调查出来，有守安息日跟没有守安息日差很多，特别是岁数寿命。如果你要活得长久，好好的守安息日，因为这边讲的长久啊，真的是这样看。你注意看那个稳定来做礼拜的，每一个礼拜都来亲近神的，把压力卸给神，凡事都来守安息，知道他是神，他掌权，你的性命会活得长久的。阿们。很长的忙碌，忙碌有空再来，不是拨空来的，常常就是不会以神为神的。你看到他的寿命呢、常常是受到威胁的。神要你守安息，其实是对我们好了，我们可以活得长久啊，性命可以主享长寿，因为你知道安息，神都安息了给你看了，你为什么不安息呢？你要继续一直搞胖嘞胖嘞胖嘞，整天都不懂得休息，会不会出问题啊？会。我们基督徒记得这是祝福哦，它不是律法，它是祝福你， 好，城也会长久，君王会长久，百姓会长久，做什么事情都会长久。好，接下来二十六节，也必有人从犹大的城域、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，从便雅悯，好，便雅悯地，那是耶利米的故乡哦。好，支派高原山地并南地而来，都带燔祭、素祭和乳香，并感谢祭到什么耶和华的殿。好，早圈起来，耶和华的什么殿？如果以殿为中心。每个六天外面拼命做工，神会大大祝福你，你得到好多的牛群、羊群，还有这些乳香。请记得要带十分之一来到神的面前，干嘛？感恩、敬拜、谢谢他。这个就是神所要的，以神的殿为中心的百姓。你会发到你做什么都会昌盛的，你养牛、养鸡、养什么都会蒙福啊！啊，你就会把这些又带到神的面前做什么呢？感恩，无论是燔祭，无论是这个平安祭，或者是感恩祭，都是一个焦点。谢谢他是神，他祝福我今天才有这个。所以外面六天做工，第七天就是来感恩，谢谢主。这个就是正常的以殿为中心的百姓。现在也是一样，礼拜天就来做礼拜吗？对不对？好好的做礼拜，敬拜神，把你所有的献上，有嘴唇的祭，有金钱的祭，有心灵的祭，都献给神。你会发到你就是在蒙福的行列当中。 OK， 最后来，你们若不听从我，不以安息日为圣日，仍在安息日担担子，结果怎么样？进入耶路撒冷的各城，我必在各城中点火。好，这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犹大国会被灭国，有这个巴比伦入侵的时候就射火箭嘛，全部射，然后就烧光了。另外一个是什么？激怒上帝的怒气，上帝的怒气像火就烧起来了，等于说失去了保护，连圣殿都会被烧毁哦。看到这件事吗？连圣殿神都不保护哦，因为什么？他们拜偶像，他们不守安息日，那神的保护就离开。我们读了这个圣经里面看到吗？以西结里面神渐渐离开吗？失去了同在。这个就是我们看见这个结局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耶利米书第十七章讲到什么？信赖，你跟神要好的关系。请记得，第一个要把我们中间隔断的墙拆毁。感恩的是，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已经拆毁中间隔断的墙，那个隔断的墙就是罪恶。透过耶稣呢，我们真实认罪，完全拆毁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借着大祭司耶稣，可以坦然无惧来到天父的宝座面前。所以我们只要认罪悔改，上帝已经接纳我们的祷告。所以在基督里就没有控告这回事。我们记得我们在基督里是得胜的，我们只要亲近他，他必要亲近我们。我们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逃跑。我们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十七章来感恩，谢谢你帮助我们知道你一直在呼叫我们， 呼求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让我们回应主，让我们不要被世界所迷惑，我们要紧紧跟随耶稣，我们单单仰望你。好吧，我们站起来，我们起来开口来祷告。谢谢主是信实的主，是良善的神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开声来祷告。来，